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们这个问题？他说：“你苦吗？”若是要回想人生中所经历的苦，现在的各位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会对人说：“你辛苦了。”这句话意味着我们关怀对方，他可能在生活当中经历了一些劳动，或者是我们要慰问对方他所处的艰难。他可能正在经历病痛和意外，他可能也有一些关系的破裂，或者是复杂张力的处境。他可能遇见了失败，他也可能正在孤单。我们会觉得那个日复一日的劳动，那一份无言以对的艰难，那一份突如其来的意外和病痛是苦。那甜呢？人生中的甜又是什么啊？我们忍不住会想起那些生命中快乐满足的时刻，可能是与他人共度的美好时光，也可能是有时候突破自我的成长或者是成就。但我们好像也常常来说，对我来说的甜，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是苦。有人人生中的甜是家族的团聚，但有人人生中的苦却也是家族团聚。有人人生中的苦是远离家乡孤单一人，但对有些人来说，他人生中的甜却也是因着远走高飞而重新再来。是的，当我们想到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我们必然是用自己的经验出发，去判定这件事带来的是压力或是轻省。而当我们在腓立比书中，我们看到保罗被捆锁，我们可以知道这卷书是保罗在监狱坐牢时所写的信函。而我们也会去想，坐牢跟被捆锁应该是很明显是一种苦吧，因为监禁就是剥夺了人的自由，他目的是想要让犯错者付出代价，可以透过剥夺自由来限制一个人拥有的权利。所以你说保罗坐牢是苦吗？我相信在我们大多数人来看，他是苦，因为他没有做错事啊，他却要付上这个代价。但保罗却也因着说他所遭遇的事，凡使福音兴旺了，福音终究被传开了，为此他就欢喜。而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也因着坐牢，因着受到惩罚而重新被教育、被教导，他的生命从此翻转。所以人生中的苦和甜如此的多变化，因人而异。连我在儿童团契带孩子，我们要说你觉得这件事是苦还是甜，他们一定都会跟你说要看情况。所以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这么简单的把一件事情分为好或不好。苦难是一组很庞大的命题，我们无法很轻易的去拆解苦难的意义，甚至去探讨苦难的原因。但我们可以透过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在保罗的用语，在圣经里面，他很明确的指出一个为与基督同受苦的命令。若所有人都要受苦，那我们这个为基督受苦、与基督同受苦的苦，是什么苦呢？于是在进到今天的经文之前，我带大家简单回忆一下前面这段经文所说的内容，也是大概在两周前，我们透过腓立比书的3:1-14提到了保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保罗的过去，他在未信主之前，他拥有犹太人的身份，他拥有足够让人称羡的成就。但保罗的现在，也就是信主后的保罗，他认识了基督，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他提到他与基督一同受苦。 而保罗也指望他的未来，他知道自己并非是完全人，所以他要继续的奔跑，他要不断的追随基督。所以在今天的经文第15节，很直接的就接续了这个保罗所说的讲论。保罗嘱咐腓立比教会信徒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嗯？一开始这句话就有了一个疑问。保罗不是在12节，如果各位有圣经可以看到12节，他说他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得着或是已经完全了，但他在这里又说，在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应要存这样的心。我写到这的时候就很想问保罗，你到底是有完没完呢？第12节的保罗说他还没有完全，其实意思是说他还没有得到那个最终的目标，他还未走完他的人生路。这很合理，因为保罗就还活着嘛，而且他正在被关，他还有很多事想要为主做，很多事想要为主传扬，所以他还没有完全，因为这段路还没有走完。但在15节这里指的完全呢，我们可以从语境当中去理解，这个完全指的是长大成熟。在中文圣经有比较新的译本，可能是当代译本或是新汉语译本之类的，都将15节翻为我们中间成熟的人。是的，保罗认为如果各位你已经是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我们都当存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想法。好啦，那第二个疑问又来了，什么是这样的心？这是什么样的心啊？是保罗的心吗？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是保罗的心，但是保罗在12到14节所领受的那个转变和盼望，这个保罗的心从哪里来？保罗的心在更往前找，我们可以在腓立比书的2章5节看到，腓立比书的2章5节指出了，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整个腓立比书的叙事就此连贯在了一起。保罗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学习保罗，他学习耶稣的心，所以最终仍然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是虚己和卑微，借由保罗所表现出的成熟的态度展现了出来。这个展现就是保罗在前面说的与基督一同受苦，而这份受苦是一份拿去自己的苦。保罗将万事看作有损的，反映出了2章7到8节基督的虚己。保罗放弃了舒适和尊荣，以肉身软弱的人的形象来到了地上，这是卑微。我们的基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来，他被藐视，被人厌弃，成为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保罗是拥有血统和学识的犹太人，但他因基督的缘故，将万事看为有损，甚至如粪土，唯独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不论是基督或是学习基督的保罗，他们都舍弃了那一份可以被夸耀的荣耀。这份受苦其实最终是挑战我们内心那一份自我追求。所以回到一开始问大家，心中的那份苦是什么？我们常讲我好苦啊，其实这个苦是一个阻碍，阻碍了我们内心追求那份想要的自我， 阻碍了我们想要追求安稳和舒适，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感到苦。所以我们对于人生有健康的期待，有成功的期待，有关系完美的期待，有自由的期待。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受苦，可能是病痛，可能是失败，可能是离开，也可能是留下来。受苦就是在放弃自己想要和应得的，在一种不舒服的状况当中生活着，如同保罗，更是如同基督。而当我们明白这份跟随的心智是愿意受苦的时候，是一份舍己之后，接下来保罗在17节说了一个命令。在17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其实保罗在前面的叙事里面，他告诉我们他采取了这一份受苦的心智与态度而活。然而我们也看见保罗最终还是放在基督的身上，他认识基督，他以基督为中心来看他所受的这一些苦难和逼迫。而这份成熟，他让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他自己先做了，他的受苦是背起十字架跟随的一部分。所以当保罗说你们要来效法我的时候，他不是出于自大，他不是高高在上跟大家说，嘿，你们来看我，看我这样做。正是因为保罗说他不完全，也正是因为保罗的不完全，我们才能效法他。这份承认自己的不完全，正是我们要效法的虚己。保罗效法的背后是效法基督受苦，而保罗也知道在他自己和耶稣的中间仍存在了我们这群跟随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理解这个共鸣。我们可以理解保罗他有过去的经验，所以他说这些话不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然而命令不只是效法保罗而已，保罗也说我们要留意看那些照榜样行的人，也就是留意其他基督徒的榜样。当然包括了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也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保罗没有要大家只看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放眼看你的左右，放眼看你的生活，这一些以基督耶稣为榜样的人，我们可以向他学习，我们可以与他建立共同追寻的肢体关系。所以我们更可以确认，保罗说我们要效法，不是要人崇拜，而是邀请人一起同行这条跟随的路。然而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这边一起愿意学习，有愿意受苦的人，一定也有不愿意受苦的人。在15、16节有一个表达，他说，他除了说我们中间的完全人要有这样的心以外呢，他还提到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也有别样的心。别样的心久了，就可能往后变成18、19节所说的人。在18节，保罗立刻提到，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些仇敌是谁啊？他有可能是先前提到的犹太人，但更进一步的角度来说，保罗只说了行为处事与十字架为敌。或许可以指出，这些反对者他不一定是一开始否定了十字架，他不一定一开始就否定了基督，可是他们在后续在道德态度处事上面，他们不愿意甚至离开了十字架，意思是说他们就不认同这份舍己的路。这群反对的人不愿意走上舍己的苦路， 后面的经文描述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据，这些人的神已经不是基督，这些人的神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只想着地上的事。肚腹就是我们很真实的需求，因为我们饿了，饿了就想吃，他很直觉的引导我们身体想要的东西，但他却也表示出那个最真实你没有办法抵抗的感情跟欲望。所以当人以自己的肚腹为神的时候，很直接的也比喻出了他们并不以十字架上的基督为王，他们是以自我的满足、享受感官欲望为中心。所以所谓的羞辱就进一步的指出，它不一定只限于性或者是混乱，而是人放纵自己肉体的想要。这时候我们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舍己的苦。其实舍己的苦不一定是舍弃高尚的头衔或名利，这个舍己更直接，它指出我们个人全部所想的。这条舍己的路是神带我经历的路，和我想要的不一样。我们在世上可能会觉得，诶，我想要追求的很简单啊，很平凡，就是读书有成就，有稳定的工作，生活风平浪静，颐养天年，这些都很平稳，这些健康的快乐很基本，我只要有这些我就幸福了。但是神在这里透过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是满足你自己的肚腹，满足自己心中的追求，那一份想要，它都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它都不是以基督为我们的神。我想听到这里，包含我自己在那边看，当初在读经也会觉得实在太苦了，这是什么信仰啊？然后我必须重整一下，保罗不是说人一定要苦哈哈的过日子哦，整理一下。教会历史有过一段追求苦修来塑造灵命的生活，但那不一定是每一个人所要走的路。所以请容我现在用一段比较轻松的比喻来表达这个以自己肚腹为神的概念。大家开车、骑车或走路都有用过导航吧，或者是 Google 地图，对，这在生活当中应该很常见。我们家出门是一定要用导航的，因为不瞒各位说，我们家的先生方向感真的很不好，同一条路他白天跟晚上真的分不出来方向，我也很疑惑，但他真的分不出来。所以还好他活在这个世代，他出门开车可以有导航或地图，他才有办法走到目的地。但我们身边有许多人，我相信大家台下都有经验，就是我们开了导航，然后我们就上路了，然后我们边开就会边看这个地图，然后就会跟他吵架，就是当建议路线出来的时候就会说，啊，不对啦，怎么会这样走，啊，说是这导航笨笨的，这样走比较慢好吗？其实包含我自己都是，就是常常开了导航，我还是会照我自己想要的方式走，所以我先生就会很受不了，因为我都会跟他说，前面那个路口左转，前面那个路口右转，但他就说，可是他上面叫我直走，我说不要管，你走就对了。所以他就会常常开车的时候要听很多的声音。其实像我这样，或是各位曾经经历的，在这个日常生活最简单的事上，我们都有一个想法，认为导航只是工具，导航会出错，我自己的脑袋才是最聪明的，我才能分辨。确实导航可能会出错，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反驳神的话，十字架的启示正是我们人生中的导航吧。但我们可不能把神的话跟车上的导航一样，只当成参考的工具。 我们会反抗那个指示，是因为他可能指出一条和我们经验相反或陌生的路，或者是我们一看它就是一条危险的产业道路，导航可能也指示我们绕了一条距离更长更花时间的路。但其实我们的神很有可能就是要我们这样行，我们的神就是要带我们走危险的路，因为神知道危险的路磨挲我们，成为我们的试炼。神知道陌生的路使我们坚立对他的信心。神也知道要带我们绕路，才能使我们避开试探和涌塞。在这个追求速度、省力、省时的世界价值里面，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需要最快、最对、最省时间、最有效率。但十字架的舍己或许很单纯的就是要我们放下这些最快、最对、最省时间、最有效率。受苦不是说我们一定会遇到疾病、意外、困苦、贫穷，受苦很有可能只是在生命当中需要绕路，需要一再的碰壁，可能花了比想象多的时间才能看见我们所期待看见的，和我们自己想追求的不一样，但它却是一条学习基督放下自我的路。所以如果我们只觉得我们的脑袋是最佳解答，我们把神的话语当工具，那其实就是保罗在18节所说以自己的肚腹为念，因为我们根据自己的意思不想遵守神，我们根据自己的意思只追求我们所想要的正确。当然还是要提醒，有形体的导航可能会出错，但我们的神永不会出错。他所指示的那个道路也许就是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但却是会最准确抵达的那条路。与此同时，我们再回到那个开车导航的路上。刚刚我说我常常在车上就会要我先生说不要照导航走，跟着我走。但大家这时候一定有一个经验，因为有时候你在开车你没有办法那么简单的去操作它，所以呢导航就是打开了，然后我们跟着导航走的时候呢，因为你跟它的路不一样嘛，它就会一直重新设定，它就会一直跳出正在重新规划路线，正在重新规划路线，然后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会觉得很烦。可是或许保罗在17、18节所做的，圣灵不断提醒我们的，我们在讲台，我们在团契，我们在每一次的读经中，神屡次告诉我们，一再又一再的说，回来吧，走这条路吧，别再靠你自己了，回来吧。保罗流泪的说，是因为他知道当我们不照着这条路，当我们拒绝了十字架，这个道路最终导向的一定是毁灭。说实在的，我们所追求的完全，其实我们也会想，我们常常在做的就只是想要避免受苦而已。但对十字架舍己的神学来说，避免受苦反而会带来毁灭。不愿意受苦，只遵照自己的意思，最后都会走向我们以自己为神通往灭亡的方向。这十字架的路才是那唯一通往永生的路。从开始到现在，我们认识了受苦的本质，我们知道要效法保罗和同行者受苦的榜样，我们也刚刚认识了逃避受苦的人最终会走向沉沦。然而这条效法基督学习受苦的路，最终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呢？各位，你们有没有去过超大型的主题乐园？我举个例，就是像迪士尼乐园，台湾没有，但是在国外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大型主题乐园。 我就拿迪士尼乐园为例好了，这些乐园会有一个特色，它就是会以我们所看过的迪士尼的动画，它出的电影，或者是说一些游戏，还有童话故事为核心。所以你进到这个乐园里面啊，它的设施、它的建筑、它所有包含你吃的东西，它都会设计成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东西。然后你一进去里面，你就会完全沉浸在当中，你就会觉得哇塞，进到一个梦幻的国度，眼前一切的建筑、一切的设计都和你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一样。而在这个主题乐园里面啊，如果大家有去过，你就会看见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里面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跟这个乐园有关的装扮或者是装饰。好，例如说他可能就会穿着有米奇的衣服啊，或者是背着一个小熊维尼的包包啊，他头上可能也戴着米奇老鼠的耳朵啊、帽子啊，或者是小孩就直接穿成那种童话公主的样子。你在那个乐园里面看到的几乎所有人都是有备而来，不论如何，他们一定都有符合这个乐园的变化，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甚至在去乐园的路上，你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人等一下要去玩，这个人就是从那个乐园里面出来的，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那个梦幻国度的一份子。而所有装扮的人也都是带着这样的心，因为我要去到一个梦幻的世界，所以我要拥有跟那个世界一样的形象。举这个例子，或许可以让我们想象，在20到21节中，保罗所描述受苦之后的未来。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他光是这个宣告，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了，因为他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的主跟救主应该要是罗马的皇帝。而当时大家甚至现在的我们对于救主，我们想象的可能是比较政治性的，他是一个可以用主权介入我们的困境，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例如说大家也会期待说，哎，被上位者来探视啊，期待他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啊，或者是他可以制定一些政策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带来秩序跟和平。但如同前面说的，保罗他已经放弃了地上的头衔，他效忠的君王改变了，他宣告他自己的公民身份在天上，他不属于罗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而这项宣告同时也是告诉众人他对救主的想象，而众人对救主的想象需要被改变。真正的救主不一定会在地上让我们看见他坐在宫殿中受人尊崇，真正的救主在地上可能被唾弃或鄙视，然而真正的救主却有控制全宇宙的能力，他完成了我们个人甚至全宇宙万物的改变。这个改变是真正的救主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我们期待的不是像去游乐园一样逃避现实，我们期待的是进到天上的国度，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会改变形状，从卑微变为荣耀，与荣耀的身体相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说眼光要放在天上，而不是放在地上，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会苦，我们会效法基督，我们会效法他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舍己跟虚己。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受苦不是要让我们痛苦而已，受苦舍己的一切都是要帮助我们一天又一天的更新，脱离自我，好使我们能够更像那一位我们所属的基督。受苦舍己的故事不只是在2章5节以基督的心为心，在 刚刚我们读的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其实也与二章六到十一节描述基督的故事相呼应。从前面到现在都完整讲述了救恩借着苦难将人领入荣耀的故事。基督成为肉身，十字架的羞辱变为高举，然后我们的身体 转为与神荣耀相似。福音从受苦而来，编织成了救恩。神因信实和怜悯搭救了我们，人要在受苦的意义和救赎当中认出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二章的六到十一节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或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腓立比书一直在呼召我们跟随，他其实关注更多的在于终点。不要看眼前的享受和获得，真正的得着在于我们效法神之后，有份于基督的胜利，他复活的荣耀。如同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我们明白了受苦的本质、榜样、受苦的敌对者，我们也学习盼望受苦之后的得着。最后，我和大家分享，在这段经文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它处处提醒着我们。这个词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当你回顾整个腓立比书的经文，当你回顾过往的讲道的时候，你不外乎会出现几个主题。他提出了合一、反对者和受苦，这些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也通通都有。从一开始在15、16节，保罗表示他知道有些人会有别样的心，所以他的我们提醒的是教会整体要一起走。教会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每一个人就应该跟上，照着什么地步而行。他鼓励大家，我们跟着教会一起为主受苦，鼓励大家的信心一起进步。保罗知道，没关系，你们当中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就是提醒你们，提醒团结与合一。而在17节，刚刚我们说保罗请大家要效法他的时候，他说的是弟兄们。弟兄们就是一个相互平等，是一种团结的表示。前面我们当然说过了，效法保罗不是为了保罗说他自己很有权力或是地位。所以当保罗呼召弟兄们一起的时候，他也是再次的提出这个失去特权，然而我们是拥有一起地位的这条路。不是保罗特别优秀，他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联合，我们一起追求认识基督。当我们成为一同效法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追求同一件事而团结。这件事我们可以回想我们的生活经验，因为舍己就会带来谦虚。如果是不断要满足自己的人，不断以自己为事的人，背离十字架精神无法舍己，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人无法与他人同行。而这时候我们也会对于那个标杆直跑的画面更有想象。它不是一个个人主义，就是我跑得比较快，你跑慢了，你跌倒了。它不是一个赛跑的竞赛，它尽管是向前的奔跑，但是它是大家一起。在腓立比书这边是大家一起跑，我们因着学习基督的态度，将一群人圈在一起，我们一起专注于认识基督并跟随基督。所以也许在刚刚的过程，在整个讲到 听到现在，你可能还是会想，这真的很难，我做不到，我好痛苦。说实在的，我们所有人都是，不管年岁如何，我们都常常做不到，我们都常常在这条福音的路上面受苦、软弱、跌倒。但经文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一起的，我们一起学习这样的心智，我们一起跟上，我们一起等候。所以信仰一直都强调我们需要伙伴，我们不可能单独奔跑，我们也不可能孤单行走。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在被关心、被探访、被别人说你辛苦了的时候，心里会想，哎，你不懂啦，你不懂我的苦。我们确实不一定可以理解对方所经历的拉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理解对方所受的灾难和难处，但我们却因着接受那个来关心我们的人，他在基督里面的爱，就算不被理解，这就是一种舍己的学习。因为当我们受苦时，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只能无能为力的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软弱，求神重新建立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的脚步。所以不论是受苦的自己，或是受苦的他人，我们都是一同在效法基督。受苦虽然是一种挑战，但它也是一个应许。这份恶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神一定会救拔我们，我们同时也会因此对那些对我们释出善意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而多了一份认同。我们所受的苦不一样，但我们接受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关怀，我们知道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奔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盼望的群体，我们每一个成员，我们坐在这里都一同等待那救主的出现，那末后神荣耀的到来。尽管要经历苦难，但激励我们、支持我们的仍然是圣经里不断提醒那神的应许和盼望。所以让我们学习受苦吧，学习去经历那一份舍己的苦，学习去经历那一份和我们自己想的不一样的苦，而使基督的荣耀能透过我们的效法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我们就能更深的看见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一份见证基督荣光的美丽与安慰。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充满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效法基督的受苦、忍耐与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赐我们一起奔跑的属灵伙伴团契，在每一次的挣扎中，我们能同心依靠基督。提醒我们不以自己为神，要不断学习放下自己，要不断接受信靠神的引导，在受苦与舍己当中体会基督的心。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